位朋友，你的生命有没有意思呢？如果你的生命有意思，会不会有成长呢？如果有成长，可不可以找到天主所在呢？寻找天象的故事。各位朋友你好，今天第一篇要读的文章是关天堂神父写的《从死开始说起》。因为今天这个环节是第一个天马行空，所以我们从这个从死开始说起。我们很怕，很不愿意讲死亡，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。至于冠神父对于死亡有什么洞见呢？我们今天听听这篇文章。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，天马行空就是分享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们朋友之间的故事。
从死开始说起，作者关俊堂。一位神父的情绪和感受普遍来说应比一般人更为起伏和丰富，有时这些感受和情绪一天内可以来个几番的转变。主日天弥撒会后替一位出生的婴儿复习，与婴儿的父母同感一个新生命诞生的喜悦。吃过午饭后可能会为一对新人主持婚礼，为两人能相爱而结合感到高兴雀跃。傍晚时候却要赶到殡仪馆为一位亡者主持祈祷，心中又为人生无常和痛失亲人的教友感到悲伤和无奈。回到住所正准备就寝时，忽来的电话，一位教友在医院垂危，想找个神父。一天内感受的幅度如此的大，我想非神父莫属。然而在各样的情况中，令我感受最深的莫过于每一位朋友、教友、亲人的逝去。死亡对我的确启发良多。面对一位亡者，令我首先感到人生无常，生命不在人的掌握，不是时候的时候，那人要走了，你留他不住。今天是我来追悼我的亲人朋友，明天很可能是我的亲人朋友就在同一个地方来追悼我。这是我每次入殡仪馆时的感受。生命有自己的极限，要留也留不住。可能是你先所爱的人而去，也可能是你所爱的人先你而去。世间黑头人送白头人终不是一条定律，年轻力壮的不一定比风烛残年的长寿。我今天在，明天可能已经不在。根据一项非正式的统计，地球上每天清晨有4000人起不了床。生命是每天赚回来的一个白白恩赐。于是死亡给我的提示是，昨天不是实在的，因为已经过去，明天也不是实在的，因为来与不来我仍未有把握。唯一我知道实实在在的就是目前这一刻，此刻才是真正在我手上，而此刻我愿意如何度过完全看我如何去善用它。我可以散漫、无奈、忧虑、漫不经心地让此刻溜过，我也可以投入积极、好奇和喜悦的心情来陪他走过，好好活出我目前的一刻，是亡者给我的忠顾。追悼礼中，总不免要为在场的亲友讲几句安慰的话。有什么话比让大家都知道亡者临终时内心的安详和平安来得更切题？一个不带着怨恨而去的人真是有福。人生数十寒载，转眼即逝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以让你终身寝食不安的？如果今天有人怠慢了我，或说了一些十分难听的说话，以致我晚上辗转反侧睡不安宁的话，我是在浪费天主所赐的光阴。我无法不为那些在文革时自己和亲人遭受惨痛遭遇的人，他们仍然吃得下、睡得着而敬佩万分。虽然创伤是永远抹不了，但抹不掉的却是他们生存的勇气和对生命能抱信心。他们才是真正懂得活在此刻的人。如末世录所说的，他们是从大灾难中走过来而仍保持洁净的人。正因为人生短暂又无常， 声音只有此刻才是真实，所以就让你我都放下个人的大大小小是非恩怨，别带着怨恨的心含恨而终。看着躺在灵柩里的遗体，虽然经过了一番打扮，穿上生前最美丽的衣服，还有不少生前喜爱的饰品陪伴，但大家都清楚知道他其实什么也不能带走。人人都是赤身来赤身去，来时没有带什么来，走时也不能带什么走。不过话虽如此，人走时却可以留下许多。留下什么？这就要看你生时想留下什么。有些人死后留下一片空白和惆怅，留下给儿孙数不清的纷争和歧视，留下许多生前所做坏事的恶果。然而有些人却留下许许多多美丽的回忆，让子孙朋友每次想起他时都以他为荣，以这样的一位亲人朋友而感到自豪，能有他曾在这世间存在而感到高兴，能因为他的缘故让自己变得丰盛而感到谢恩。亲人朋友能有这样的感受，是对亡者最高的敬礼。人要怎么死，就要看他如何生。
神雕侠侣，
神雕侠侣2000，
你放心，我一定要说到他收你为止。
荣姑姑多半不肯休留，就算孙婆婆呛了他答应，哎，我在此处也是无味儿。哎，我还是走了。
你到哪儿去？
婆婆，我去了，等我年纪大些再来望你了。
不，我送你到一处地方，教别人不能欺负你。
那也不用了，我是个顽皮孩子，不论到哪里人家都不要我。婆婆，你别多费心了。
孩子，别人不要你，婆婆偏喜欢你。你跟我走，不管去哪里，婆婆总是要跟你在一起。
婆婆，你真是有基督精神，既然与我生死与共，这份情谊在人世间濒临绝种灭极了。婆婆，你真是我感动啊。
神雕侠侣，
好，我自己很喜欢神雕侠侣2000，因为是我们天主教会广播节目里面一个非常之性的尝试。希望大家喜欢金庸写的武侠小说之外，也喜欢这个改编的神雕侠侣2000。好了，这个环节之后，我们听一听这位父亲给他的孩子浩慧的深情表达，给浩慧的第十封信。我们怎么样跟天父建立关系，怎么样跟孩子们建立关系呢？天恩浩瀚，给浩慧的信。
亲爱的我儿浩慧，祝平安喜乐，送来的生日礼物别致非常，这一件印上向日葵田的运动衣，重塑太子初期调查的美好时光，感谢你的细腻。在第二封信跟你谈过有关少吃垃圾食物，其实现代的青少年不但指肚子里面充塞着垃圾，就连思想及精神都成为巨型的垃圾箱，不知道选择及消化，便将许多荼毒心灵的电影、刊物和电视节目兴致勃勃地生吞。谁不知这些糖衣毒药正在迅速地污染人生，污染了的人生又火速地污染这个世界，污染的世界到头来污染人生。阿拉丁这套动画电影正是一幅精神解毒剂，除了娱乐性强之外， 有好几个主题足以发人深省。首先，电影中出现了两次 Do you trust me? 你信赖我吗的台词，一次是共主跟随阿拉丁逃命，在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情况下，阿拉丁只是简单的问公主一句，你信赖我吗？公主充满信心的将手伸给阿拉丁，两人一起跳下围墙逃出升天。另一次是阿拉丁乘坐飞毯在公主寝室露台外，也是简单的问一句，你信赖我吗？公主毫不犹豫的将手交给阿拉丁，一段奇妙浪漫的飞毯旅程就此展开。真的，这个时代严重缺乏信赖，因为有太多骗子出现，无论这些骗子所骗的是人或是财，最后的原因都是一个字，假。对，装假是因为害怕面对真实的人生，害怕面对真理，因为不愿意更不肯承认自己的有限和缺点，不敢面对真我的丑陋的一面，绝大多数是由于过不了自己的面子，而面子源于骄傲。骄傲这个罪恶的老祖宗确实谋杀不少世上正常的人际关系，而阿拉丁与公主的关系正好提醒我们，正常与信赖是一对莫逆之交。但是阿拉丁始终逃不过荣华富贵的诱惑，以为依靠高贵身份和金钱就可以换取公主的爱，反之公主所纵情的不是伪装的王子，而是善良勇敢的阿拉丁。这份对真诚的人所付出的真爱，使假装成王子的阿拉丁痛苦不已，因为他不惜牺牲神灯所提供的三个愿望之一，也是为博取公主欢心。谁知道公主不是拜金拜名的庸俗客，而是正诚正直的赤性人。不过阿拉丁仍是执迷不悟，纵使巨人吉米再三提醒他 Tell her the truth， 向他讲出真相吧。在种种人生考验之后，阿拉丁终于醒悟过来，以真情真面目去面对公主，最后在坦诚相爱的情况下幸福的生活。后悔，我不愿意看到你被人欺骗，更不愿意看到你欺骗别人。做人要机警如蛇，淳朴如鸽。我深深相信，当一个人活出真我时，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照透人心的明镜，一切虚伪在他光芒万丈的照耀下终于无所遁形。但愿在成长的路上一步一步地寻找到真正的你。再问候林佳薇、莫满强和吴迪生、永生。谨记，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，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。天主保佑，永远爱你的父亲。
图示大会，
师父，为什么兄弟姊妹们都不相信我的话呢？
因为你说的都是真话。
那他们要怎么样才相信我呢？
当你说假话的时候。
啊，俗话何解啊。
哈哈哈，当耶稣说定真话的时候，比拉多还在问什么是真理。
好，图示大会之后呢，我们今天踏上天象路，有一个新的朋友陈大人给我们做一个分享。他是来自大陆，他怎么样在大陆，在他的高位子表达他的信仰生活呢？他说是一塌糊涂。那为什么到了美国之后才有成长呢？我们连续几次听听陈道人兄弟的分享。
人生哪一条路是最好的呢？我诚意邀请你跟我踏上天香路。
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请到陈道林兄弟为我们分享他的信仰旅程，为我们这个环节踏上天香路能够更加的丰富，更加的有这个意思。好了，陈道林兄弟，我知道你从前是在大陆工作，而且是一个高级干部，那为什么要跑到美国来呢？
是的，我以前在大陆负责一个工程建设方面的人，是因为仕途上面的挫折，另外一个就是觉得在大陆前途比较渺茫，然后就到美国来试一试的。
那你刚才讲到啊，就是说你在大陆的仕途有一些的障碍，还有好像是将来有些渺茫，但是你是高级干部，当然有方法，对不对？而且在大陆很容易的，其实送一个红包就可以找到那个门路，为什么不去闯闯试试？
这个个人的这个生活这个态度可能有不一样，因为我比较不习惯那种就是关系上面的那种手段，所以呢我在大陆搞得比较失败。
就是说你不喜欢走后门，对不对？也不是要，也不喜欢去研究研究。
对对对，
好的。但是我知道啊，你在大陆有妻子也有儿子，你一个人跑出来要鼓起很大很大的勇气，你当初怎么样做这个决定，还有怎么样可以跑出来了？
这个呢，当初我们是做了很痛苦的决定，因为我在大陆工作的时候呢，就是碰到了好几次这个挫折。那我后来呢，我想一想，是不是呢，我到外面去留学，去进修，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怎么样。所以呢，我就是怀着一种赌一赌的心情嘛，然后就踏上了出国的路。
赌一赌的心情，但是你要赌的那个本钱是很大啊，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啊、你的过去都在大陆，从来没有出过国啊。你这个做决定的时候，太太有什么意见？
我的太太她很支持我，因为她说她是一个天主教徒，她说你一起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成人，还不如放你出去去闯一闯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所以你是得到太太的支持，对不对？
是的。
好的，那你怎么样申请到国外来？因为如果你刚才说好像不喜欢打什么关系，我知道在大陆的情况也要出国了，也是要打关系，那怎么样出来的？
这个呢，因为我原来申请到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，也是可能是天主对我的特别的照顾，我到了美国司法局签证，他们就签给我。
哇，这个是不简单的，我很清楚啊，在大陆申请到国外的一个签证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，所以我可以看出来啊，如果是天主的意思，一定会给你帮助，对不对？
对，我去签证的时候还特意祈求了天主，祈求了圣母，他就奇迹一样的给我通过了。
好，那你到美国来啊，是精修还有工作，那你到了美国之后生活怎么样？
到了美国之后开始呢也是很迷茫，不知道从哪里着手，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，有很多的朋友都不是相似的朋友，他们都来帮助我，所以慢慢的让我找到了就说工作啊、学习啊 等等都不上了一个轨道。
那个时候你到美国有没有亲戚朋友在呢？
我就是有一些高中的同学在这边，但是呢我也很久没有跟他们联系了，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联系，也没有什么亲戚。
但是后来怎么样发展你的关系网？
这个也算不上大陆的这种关系网吧，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偶尔有一天就是发现了这里有一个华人的教会，我就去联系了，因为我也很想去看一看我们华人在美国的这个宗教生活怎么样。
所以呢，现在你已经看到美国华人天主教徒的生活，从前在大陆也有在大陆教会的一个宗教生活，两方面比较，你有什么看法？
到了美国以来，我觉得这个宗教信仰的话，心里就比较踏实，因为呢，就是各个教友呢，好像就是比较快活，他们的心里的想法跟他们的生活，他们所说的话，看好像都是一样，都是就是说，比较怎么说，就算就是性格上面就是比较直爽。那么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呢，因为呢有各个方面的限制，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去那些聚会啊，就比较有一种心里有一种压力，有点紧张。
那你在大陆的时候啊，我想你又去那个本堂参加弥撒等等，那个时候你的信仰生活是怎么样？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吗？
对我来说呢，就是我在大陆呢，也不是一个很虔诚的那个教友，因为由于家里的影响，我原来呢也是去所谓的地下教会啊去聚会啊，后来开放以后呢，我也去了几次那个所谓的地上的就说教堂这种教会也去了，但是呢就是说我对我本人来说呢，我其实不是很虔诚的，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，所以我也没有每个星期去啊。
你说你不太虔诚那你怎么样支持你的家庭的信仰培育？比方说你的儿子，或者是你到美国之后一个人在这边，究竟信仰能不能够给你一个很大的支持呢？我们很有兴趣的再继续听陈道明兄弟的给我们分享，但是今天的时间差不多，下次我们再听陈兄弟的深情分享。
柏拉图说，音乐给宇宙一个灵魂，那谁给音乐一个灵魂呢？是天主的爱。天乐飘飘，处处闻。各位朋友，天乐飘飘处处闻今天播放的一首歌是来自罗马钟声里面的我语的歌，世界只剩我一个。真的，如果世界只剩我一个怎么办呢？陈大人他的定义就是说，他那个时候根本看不到自己是谁，也看不到别人，但是如果看到自己的时候，也看到自己只是唯一的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流浪街上的我，不知道是为了什么，每一天总是躲在的角落，等待着我每一个梦，不是永远会别人，看不见伤悲是一个人。
各位朋友，今天节目又完毕了。天气越来越冷了啊，大家要保重，再见。
人海中看不清的快乐到底是什么。